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背景这一门课。在过去的三堂课里边呢，我们都简约的说了一下在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地的地理的情况，我们特别呢交代了主耶稣基督他活动的一些地方。那么接着呢，就往下这两课呢，就是第十六课和第十七课呢，我们就来特别的说一说新约时代一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文化的风俗。我们会特别呢来去说说他们一些的宗教的教育、一些家庭的生活和他们一些节庆的情况。那今天这一课呢是第十六课，我们就会说到犹太人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宗教教育了。弟兄姊妹，不知道呢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可会注意到一件事啊，那就是神是很重视他所设立的家庭呢。那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是呼召亚伯拉罕整个家庭去得神命定要他全家去得的福气的。而在以色列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呢，我们看见呢一个个家庭呢也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那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凡是介绍某一些人物的时候呢，通常呢会说他是某某的儿子某某啊，比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啊。那提到呢某一些的人的行为呢带来的一些影响的时候呢，又会特别描述到啊自父及子是怎样的影响后代。当我自己呢在出信的时候呢我总会呢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一次看呢就给吓怕了，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头就有一个长长的家谱，是吧？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家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哇怎么这么长。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呢，也慢慢的明白了，马太福音里边的家谱呢，那长长的家谱呢，正是表现了犹太人一个民族的特性。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而他长长的家谱呢，不只要交代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根源呢，在这个地上他这个血，那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不过在地上呢，他也有他那个血脉根源。但同时这个家谱呢，更加重要的去显明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充分的表现出犹太人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因为他们重视家庭，所以才会有这么详细的家谱的记述。而这一课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呢犹太人的家庭生活跟宗教教育。因为我们明白犹太人他们的家庭生活跟宗教教育呢我们不光啊在看圣经的时候更加明白里边所说的一些道理，同时我们呢也可以从犹太人他们一些习惯，特别是在家庭里边的一些基督的教育，对这些的宗教的教育来去明白了解该怎样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而且呢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单身的保罗在他的十三封的书信当中呢也有呢一些的很多的书信呢都是没有落下一些有关家庭关系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三个部分来去说说犹太人的家庭生活跟宗教教育的。首先我们会来说说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因为这个家庭啊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生活里头呢已经有很多教育在当中的了。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说一说犹太人家庭里头的宗教教育。而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会来说一说犹太人家庭以外的一些比较正规正式的宗教教育。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生活里的教育。那之前我们就曾经提到过耶稣成长的地方，还有耶稣做工的地方怎样的影响到主耶稣的教学方法。所谓生活 就是教育。耶稣他生活的地方啊，他成长的拿撒勒，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带啊，他去过的塞弗里斯的那一带啊，他在那儿呢，就是有环境带给他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呢，耶稣也有另一个成长的环境，那就是呢他自己的家庭了。耶稣另一个成长的环境，这个家庭呢，也成为主耶稣认同人、理解人和教导人的工厂。犹太人的家庭呢，是以母亲为祖籍依据的。根据犹太法典塔勒木的规定呢，做父亲的不光要在家庭里边呢教养孩子，也要让他的孩子学习谋生的技能。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是不会分开圣物和俗物的，不会说啊，这个就是生活啊，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敬拜神的时刻，不会的。他们是很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整个生命的形态，整个呢生活的流露都能够表达他对神的那种的敬虔，他对神的那种敬拜的。犹太的孩子呢，一般来说就要研习犹太经典。犹太的孩子呢，要知道怎样去设坛侍奉神，同时呢，也要学习手艺，知道呢怎样做工来服侍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因为在地上，爸爸约瑟呢是木匠，所以主耶稣呢就必然呢，从这个约瑟那儿呢就学到一些木匠应该要学的一些技巧技能。而且主耶稣肯定特别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在约瑟的工作场所当中呢辛勤的做工，或者呢像制造牛轭、制造篱笆、制造家具、马车、玩具等等，或者呢主耶稣会跟着一些工头在一块儿在别的地方帮人建造房屋，或者呢建造葡萄园的守望楼。这些的生活经验、生活体验耶稣都体会过，所以主耶稣也深深能够明白劳资关系和工人的苦况。耶稣活在我们当中，过我们过的生活。马太福音当中就记着他说过的那些比喻，像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里头主耶稣说过的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还有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耶稣说过葡萄园的比喻，还有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4节耶稣说过凶恶原主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当时人能够明白的，主耶稣说的话都是人们每一天经历的生活，所以他们都是知道的。正像约翰福音2章24到25节所说的，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从工作当中，从家庭关系当中，从生活中观察到的人性，他身体力行地认同我们的感受，他给我们种种处境的出路，在他的教导里边都反映了出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呢，主耶稣用上家和父亲这些词语。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母亲玛利亚交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这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表示。后来玛利亚呢跟门徒们共同建立彼此守望的信徒的团体，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建立教会。当教会初期对于寡妇的供给不足够的时候，圣灵也提醒人应该如何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这里特别呢已经是过渡到从个人的家以至到神的家了，这些提醒到了今天依然是合用有效的。在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信主都是全家相信的。当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一代呢，很多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家庭都被逐离了，赶离了家园。特别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有覆灭了耶路撒冷。在这样的日子里，要维持家庭的团结相当困难。在遭到迫害的阴影之下呢，还有在其他的压力之下呢，保罗就特别教导了牧长，就是牧养教会的头羊们，要加强家庭关系的教导。比如保罗自己呢，就在以弗所书的5:22，在以弗所书的5:25，以弗所书的6:1和哥罗西书的3:21，那里保罗都特别强调啊，教导啊，做头羊的，做牧者的，应当要加强家庭关系的教导。保罗呢，也提醒教会领袖，不能因着侍奉而忽略家庭。特别在提摩太前书3:4，还有提摩太前书的3:5和12呢，保罗都说明了，当教会领袖家里发生了大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领袖就不应该再担当教会的长职执事。这些提醒给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好的教导和一个原则。因为当我们整个家庭成为一个祭坛，拿来奉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是整个家庭一起来去呢奉献，一起来去侍奉主的。一个牧者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如果他因着光顾这个教会而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多家庭的问题，甚至自己呢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呢没能够好好守住这个家庭关系里边那种圣洁的话呢，他会丢失他的属灵权柄，他的侍奉呢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果效的。
生命记6:4-7，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好，看完了生活的教育，看完了家庭的重要，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二个部分，要来说说犹太人家庭里的宗教教育了。不错呢，正规的教育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我们现在去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专科或者大学之后啊。可是呢，家庭的教育呢，却能够深入生命的深处。我想这点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想到我们家庭带给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也接触过一些弟兄姊妹，当他们呢在社会里、学校里边接受着无神论教育的时候，他们呢仍然呢是对神有很坚持敬虔的一份热爱。那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爸爸、这妈妈还有一些主里边的肢体，又是家人又是呢就是属灵家里头的人，就是从自己的家人的生命里头呢领受到那份神的祝福，领受过的那份神的教导是难以磨灭的。所以我们说家庭的教育相当重要，而犹太人的教育呢就是从家里开始的。早在列祖的时代呢，犹太人的家庭里父亲就是整个家庭的祭司，这个父亲呢就要负起教导子女敬拜神的责任了。那么通常这个父亲死了以后那怎么办呢？如果父亲去世的话，这个教导子女敬拜神的责任呢，通常就会交给长子了。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哈，就是长兄为父那样子。摩西之前，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等等的列祖们，他们是透过支的帐篷、设祭坛来敬拜神。摩西以后呢，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律法书。这样，除了透过在节期里边朝拜、献祭等等的敬拜神的仪式以外呢，犹太人又有了教科书去研读。当然了，这里提到的教科书呢，就是摩西当时从神而领受而来的律法了。我们从出埃及记的24:7里头知道了摩西能够对着全族人念约书，就是神跟人立约的那本书。又从申命记6:9那里看见了摩西吩咐普通的老百姓，每人要在家的门框上写上经文。我们又从呢约书亚记的18，特别呢是18:4-9那里呢，看见了约书亚能够毫不犹豫的在各个支派当中找出三个人来，把他们探查到的地业的结果呢做记录做报告。那凭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当时家家户户的认字率、识字率呢应该还可以的，要不然的话他们没办法在每个支派里边呢就是都能够找出呢这些人来呢记录他们自己的一些情况这个报告。甚至呢每个家里边呢都应当呢可能会用他们的这个写字的或者如何经历神，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家谱，还有怎样经历神的一些的教导留下来，记录留下来。而且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很注重这个教育，不光是男孩子，甚至是女孩子妇女呢都非常熟悉律法书的。而且呢当时的妇女，犹太的妇女是能够用律法书的内容来去祷告，而且呢也能够认识关于神的事情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呢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一开头呢就是提到过这个他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他怎样呢被欺负，结果呢就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受到呢皮尼拿的这个耻笑，后来他就求神呢祷告啊，求主呢帮助他。那哈拿呢祷告神，哈拿呢敬畏神啊，我们知道呢其实呢哈拿对神的认识也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当然了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每年都会跟着自己的丈夫呢去向神有一个献祭。所以看来这个一个重视家庭崇拜，一个重视敬畏神的一个属灵里边的一个丈夫是能够带领全家的一种属灵的气氛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呢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妇女熟读律法书的例子呢就是看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了。那耶稣在地上的母亲呢就是玛利亚，看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述呢就知道玛利亚她真的是很爱慕神，很熟律法书。她呢不是有过一个很出名的尊主颂吗？其实那个尊主颂里边呢很多的话语都是引自旧约很多的圣经，也引用过哈拿一些祷告和祷文的。我们也会想啊，就是哎呀神也真的是很奇妙，他安排耶稣在地上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因为他真的要把小小的主耶稣交给一个爱慕神话语而且呢常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来去教导他。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呢，约瑟很早就死了，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比他年纪很大，大很多的，约瑟很早就死了。所以玛利亚后来呢他自己虽然说是可以说用现在的话他是单亲妈妈呀，因为当约瑟死了以后呢他就要母兼父职了，特别就是他除了要教导耶稣以外他还要教导其他几个孩子都要教导他们认识摩西的律法。我们呢就从玛利亚的尊主颂里边之前我们提到过，就知道她是很爱慕神的律法，很清楚神的律法，也常用呢以前的一些事迹，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施行的一些神迹奇事施的大恩典来向主献上感恩，向神献上感恩祷告的。 我们又从哪儿知道呢？玛利亚对耶稣的教导呢？又有一个例子，就是记得当时呢，小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跟拉比文士论道吧。我们从这件小细节就知道小耶稣律法学问的根底是很棒的。假如耶稣家里边没有一本律法书呢，那可能他就特别要靠熟悉律法书的父母来教他。可能小耶稣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呢，就向拿撒勒的会堂借了一本圣经抄本来去研读。反正后来我们从耶稣的讲道和谈话当中发现，耶稣常常引用创世纪、生命记、诗篇、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而且主耶稣也常常引用旧约的圣经来去解释自己的身份。除了读经以外呢，犹太家庭呢必不少的就是祷告了。他们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唯一至圣的主，让我们来赞美他。而家庭的祷告呢，又分两方面，就是集体的祷告和个人的祷告。每天吃饭之前，做爸爸的要祝福桌上的面包和葡萄酒，吃完饭以后呢，也要献上感谢的祷告，不像我们现在只是在吃饭前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祷文要提的，就是释马祈祷文了。这祷文呢，是引用摩西五经里的三处经文作为内容的，分别就是申命记的6:4-9，申命记的11:13-21和民数记的15:37-41了。男人们呢，早上和晚上都要反复的朗诵这些祷文，而且呢，这释马祷文更是男孩子成人礼上必要背的祷文。原来犹太人的小男孩呢，在12岁的时候就要行这个成人礼，表示从儿童过渡到大人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青少年时代的，要么就儿童，然后呢一下子到了12岁就要变成大人了。但是在这个仪式当中呢，一定要背祷文，释马祷文。背完这个释马的祈祷文以后，他就完成这个成人礼了。如果呢他背不出祷文呢，就不能够被认定成为一个大人了。不过后来呢，释马的祷文因为广泛的使用呢，就变成了只有形式。人们用这个祷文祷告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些异教人在用重复的话向偶像喃喃自语那样的突然。所以这个耶稣呢，才后来特别在马太福音当中教导人该怎样祷告。那时的法利赛人呢，又广泛的配用经匣子。这个经匣就是一个匣子，里边呢就装着一些呢经文，特别就是释马的经文。所以耶稣呢就责备他们这样的用法，因为你这个经文不是用来带在身上的，而是真的是要活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嘛。那除了背经的祷告，当时犹太的家庭教育当中呢，最让孩子们呢兴奋的或许就是全家一起进行的节期的敬拜活动了。小耶稣就是在一次朝拜活动当中长大的，记得吗？他就是在一次朝拜当中离开父母，独自在圣殿中跟文士讨论律法的。关于犹太人各种的宗教节期，我们留在下一课再讲。现在呢，就让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部分，就是犹太人的正规教育了。从申命记6:6-9，我们看见了摩西律法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呢，交给了父母。家就是学校，父母就是老师。后来呢，节期和祭礼的设立呢，又成了实习课。当年轻人问爸爸妈妈行这礼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父母就可以大大的教他们。而会幕当中和后来圣殿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呢，慢慢的就专职起教导神律法的体系了。在撒母耳的时期，他成立了先知学校，从他以后律法的教导越见规模。到以斯拉以后，教育的工作就越来越细分，而且呢越来越细致而专门化。而且祭司文士担起的教导的律法的工作也越来越吃重。到了耶稣的时代，文士成了主要的教育家。当时的基础教育有两种形态，小学和会堂，有时候会合一，有时候会分开地方举行。但是都特别强调学员要在日常生活里边行出神的教导。耶稣在拿撒勒村庄里边成长的时候，应该是上过会堂的学校。犹太的小孩在5-6岁的时候就会被送到这里一个学校来。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呢， 他们或是师生同样站着，或是孩子们面向老师，在地上做成半旋半圆这样的一个形态。孩子们在十岁之前呢，他们只需要背旧约就行了，不用知道呢内容，就像今天我们让孩子背唐诗那样。可是当孩子从十岁到十五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开始研究律法，可以公然的在会堂上提出问题，以求进一步的了解。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呢采用经卷的注释书法典。所以注释书就是呢解释某一个法典它的详细的解说是如何，不同研究学派又如何。当时的法典呢最出名的就是他勒木了。而研经呢也讲次序的哦，他们要先由立位记开始，然后再研究五经，再之后呢就是先知书，最后呢就读一本呢名为圣卷的课本。保罗的时代，拉比的神学上呢有两个对抗的学派，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曾经读过的希列学派和沙买学派。那这关于这两个学派我们将来还会说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树的扫罗的经历呢就可以更加明白当时的文士的传统如何。当时扫罗在伟大的教师加玛列门下开始受教，毕业以后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利赛拉比。后来扫罗发现基督本身比律法学问更加精彩，复活的基督将扫罗改了新的名字，成为保罗。后来保罗第一次访问罗马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大城里边呢也看见有20多所文法学校，女孩男孩都可以上学。加拉太书3章24节里边保罗有句这样的话，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里保罗是将基督和教师比较，说明律法就像一个忠心的奴仆，他的职责就是把学生带到主耶稣那里去。考古学家后来在以弗所那里发现呢，就指出了使徒行传19章9节里的推拉奴学房呢，就是保罗曾经定下来作为讲课大厅的地方。那里可能是所小学，老师在那儿清晨教几小时课，下午再教一会儿，保罗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用那学房了。或许这个情况也有点像今天我们在听课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我们很快的就介绍了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宗教教育，他们对神那份认真，对神话语的那份的尊重敬虔，和这个教养孩子去从小认识神的话语，的确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学校。盼望我们真的也是好好的把我们从神而来最宝贵的属灵的福气跟产业呢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好，我们下一课再见，愿神祝福您。是说